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警方发现一对母女陈思树离世不佢家中，监察报告显示澳洲人毒品使用量增加。澳洲联邦工党政治捐款改革面临其他政党阻力。澳洲39%员工全面回归办公室工作。两名外裔澳洲人被控间谍相关罪。澳洲主办空军演习，20个国家4000名军人，140架军机参加。澳洲将向乌克兰提供2.5亿生援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雪梨消息：7月21日，一名母亲同佢13岁嘅残疾女儿被发现死喺位于雪梨西北区嘅家中。当日上午10:30左右，警方前往雪梨 Marshfield 区 Message 路嘅一栋房屋进行福利状况检查，结果发现53岁嘅母亲加里格同佢13岁嘅女儿已经死亡。据悉，13岁嘅残疾女儿生前需要全天候照顾，母女俩已经喺呢栋房屋住咗几年。有消息人士表示，两人嘅身上冇明显嘅伤痕，尸体位于不同嘅卧室。加里格嘅朋友表示，加里格系一位体贴入微嘅好妈妈。当地居民听到两人去世嘅消息后，感到十分震惊。有啲居民话，睇到加里格嘅大儿子坐喺屋前颤抖，身边有警察。佢睇起嚟非常难过，佢双手抱头，前后摇晃，嗰个景象令人好难过。目前警方已经封锁咗房屋，调查人员已经开始喺房屋内搜查，目前仲无法确认佢哋嘅死因。综合消息，最新监察报告显示，澳洲人对冰毒等毒品嘅使用量接近历史高点，同时大麻仍然系使用最广嘅毒品。澳洲刑事情报委员会发布的全国废水药物监察报告涵盖了澳洲大约55%的人口，相当于1410万居民。废水样本在全国56个监察点提取。报告显示，大麻仍然是澳洲人消费最多的非法药物，但冰毒、可卡因和尼古丁的使用量接近历史高点。报告比较了欧洲、亚洲、美洲和大洋洲的23个国家的毒品用量。澳洲人的毒品总用量位列第四，人均冰毒使用量排名第二，大麻使用量排名第三，可卡因使用量排名第20，摇头丸使用量排名第15。报告说，澳洲的人均毒品使用量相当大，即使在全球范围内也是这样。昆州、南澳和西澳的冰毒使用率远高于平均水平，其中首府城市居民的可卡因使用量高于偏远地区。人均可卡因使用量最高的地点位于雪梨。虽然警方已经查获了大量毒品，但首府城市和偏远地区的冰毒、可卡因、摇头丸、氯胺酮、酒精和烟草的平均销售量都在增加。2023年12月，首都城市和偏远地区居民的可卡因消费量创历史新高。此外，首府城市居民的冰毒使用量也创下历史新高。刑事情报委员会高风险和新兴毒品负责人黎以森对媒体说，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冰毒是最有害的毒品，也是最令我们担忧的毒品。任何非法药物使用量的增加都会引起我们的关注，尤其是12月到2月这段时间，很多人都在度假。从根本上说，报告显示在很多情况下，毒品使用量的长期趋势正在增加。而这个正是我们正在与合作伙伴一起努力解决的问题。坎培拉消息，澳洲联邦工党关于迅速披露大企业和富豪政治捐款的计划面临强烈反对，而绿党则要求禁止矿业公司、赌博公司和烟草巨头的现金捐款。国务特别部长法雷利正在寻求达成一项立法协议，将必须公开报告的捐款披露门槛从14,500澳元削减至1,000澳元，并在下次选举中引入实时披露捐赠者身份的制度。目前捐款的来源在选民投票后的几个月中都不会受到公众的监督。工党还希望限制竞选的花费，或者限制个人捐款的规模，表面是为了防止矿业巨头和前政治家彭马等人这样靠花费巨额资金来影响选举结果。这一变化也可能对气候变化派南绿独立议员产生影响。南绿议员在2022年大选中花费了1,000万澳元，从自由党手中赢得了6个席位。至今年早的时候以来，人们一直预计工党会提出这些改革，但由于没有与两党联盟达成协议， 法律利参议员推迟公布政府的计划，如果能达成协议，这项立法可能会在定于8月中旬开始的下一届国会会议上审议。反对派担心私隐问题，并要求将披露限期定为30日。自由党和国家党亦反对捐款上限，包括对独立候选人和工会的不同规定，称此举是金融上的不公。六党对喺工党和两党联盟之间单独达成任何协议发出警告，称将小党派和独立人士排除在外。这个将是对意义的透明度改革的一笔安装交易，但赢得六党的支持可能极其困难。六党民主发言人奥特斯呼吁禁止发射燃料生产商、赌博公司和烟草制造商的捐款，声称他们利用捐款从两党联盟和工党那里购买结果。他说，对捐款改革来讲，从来没有比现在更重要的时候了。社区越来越不相信他们的代表能代表他们，而不是简单的听命于他们的企业捐助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7月11号发布的一项新调查发现，只有 46% 的澳洲人对联邦政府抱有高度或中等高度的信任，这一结果高于经合组织成员国 39% 的平均水平，自2001年以来提高了8个百分点。澳洲人最信任警察 68%， 法院和司法系统 59%， 以及地方政府 51%。50% 的澳洲人信任联邦公共服务，高于新闻媒体 41% 和政党 34%。张霞笑说，近40%的澳洲工人称他们被迫全职回归办公室，这一比例是去年同期的两倍几，反映了雇主对后疫情时代混合工作模式的严厉打击。据Robert哈佛公司的最新调查，39%的受访员工现被强制要求每个星期五日到办公室上班，而去年仅为19%。制定政策要求员工至少有一日到办公室的公司数量略有减少，但员工在办公室的工作时间明显增多。调查覆盖1000名澳洲上班族和300名招聘经理，结果显示12%的员工被要求办公室工作4日，17%工作3日，14%工作2日，4%工作1日。而14%的员工享受完全的工作地点灵活性，高于一年前的13%。Robert哈佛董事布莱森菲尔德表示，就业市场疲软和权力向雇主转移，导致了很多公司收紧了办公室出勤率的规定。工作方式正在回归大流行前的状态，远程办公不再是常态。员工们认为，办公室办公的最大好处在于改善协作、团队精神和沟通。然而，超过1/5的员工对强制在办公室工作表示不满，且不满程度随着工作天数增加而上升。虽然大多数员工对要求他们在办公室工作的天数感到满意，但超过1/5的员工表示不满意。员工的不满意程度随着每个星期规定在办公室工作天数的增加而上升。调查对象表示，改善协作、团队合作、沟通和关系建设是在办公室工作的最大好处，但84%的员工表示也有负面影响，主要是通勤成本、午餐和其他费用增加48%，管理健康的工作与生活平衡面临挑战37%，以及压力增加了31%。调查结果揭示了混合工作方式如何成为白领最体重的福利之一。规定办公日对员工而言具有双面性，虽然他促进了协作和联系，但不当的实施和论证可能引发不满和脱离。因此，雇主需要创造一个强调办公室工作积极意义的环境，激发员工的喜悦而非恐惧。布里斯本消息，两名出生在俄罗斯的澳洲公民被控取得澳洲国防军材料，并同俄罗斯当局分享。这个星期四，澳洲联邦警察 AFP 在布里斯本 Evington Park 一处房产逮捕了一名40岁女子。该女子是澳洲国防军 ADF 列兵，以及一名62岁男子。据说，这对已婚夫妇均被控犯有一项准备间谍罪罪行，最高可判处15年监禁。这个也是澳洲自2018年引入外国干涉法以来首次提出间谍罪指控。两人7月12号在布里斯本地方法庭出庭。警方指控该女子在 ADF 休假期间未经申报前往俄罗斯， 据知佢喺俄罗斯指导其丈夫登录佢嘅工作账簿，获取材料并发送俾佢。警方指称，两人寻求呢啲资讯嘅目的系为咗将其提供俾俄罗斯当局。目前仲唔知道呢啲资料是否真嘅被分享，而有安全许可嘅人如何能够前往俄罗斯，亦系调查嘅一个主题。国防部发表声明中表示，将严肃看待所有违反安全嘅行为，针对严重指控。一般做法是暂停其在国防军的职务，包括立即取消该成员使用国防基地和信息通讯技术系统的权限。据悉，这对夫妇已经在澳洲生活了十几年，该女子2016年成为澳洲公民，已在澳洲国防军担任资讯系统技术员多年，其丈夫2020年成为澳洲公民。更严重的间谍罪指控需要与外国有直接证据联系，可判处20年至无期徒刑的处罚。警方表示，随着调查的继续，可能会提出进一步的指控。这对夫妇是俄罗斯派驻澳洲还是来澳洲后转变，目前还不知道。联邦警察专员黑肖说，间谍罪并非没有受害者，有可能影响澳洲的主权、安全和生活方式。澳洲情报局机构 A 字号负责人帕吉斯说，安全审查不是万能药，间谍活动是真实存在的。多个国家正在试图窃取澳洲的机密，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现实后果。鉴于现在指控的罪行还未经过法庭验证，他不会对这一事件发表进一步评论。联邦警察将和国防军合作，他们是否要为澳洲国防军提供额外的安全课程。第二名消息，随着对印太地区海上安全的担忧日益加剧，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名军事人员将参加澳洲北部举行的一次大规模空军演习。从这个星期五开始，140架军机将在澳洲北领地的上空飞行三个星期，作为两年一度的代号漆黑演习国际空战训练活动的一部分，来自20个国家的4000名军事人员参加。2024年的黑色演习将是他43年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这场军事演习总导演罗宾逊空军总将表示，参与者将在操作先进的机械和战场系统时接触到复杂的场景，这个将有助于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建立更牢固的联系。他说，在漆黑演习期间和我们的伙伴国家一起训练，表明我们对维持整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共同价值的承诺。对于菲律宾、西班牙、意大利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来讲，这个将是他们的军事人员和军机首次参加漆黑演习，来自法国、德国、印度、印尼、日本、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泰国、英国和美国的军机，以及来自加拿大、纽西兰、斐济和文莱的配备军事人员将加入他们的行列，一起参加由澳洲主办的这场大规模空军演习。这次演习将在中国继续在华盛顿召开北约峰会的背景下，在台海周边开展军事行动之际举行，印太地区安全仍然是演习的重点。台湾国防部这个星期四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他在台湾周围发现了66架中国军机，并声称中国一直在使用灰色地带战术，这些战术没有进行实战，以测试和向台湾军队施压。在华盛顿，北约成员国和盟国在美国时间星期三发布的最终公报中，将俄罗斯和中国描绘成安全问题的根源。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坎佩尔表示，澳洲、美国和其他盟国必须增加国防预算和军事准备，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面临巨大危险，而中国与俄罗斯、伊朗和北韩加强了战略合作。坎佩拉消息，在俄罗斯导弹袭击导致乌克兰约40人死亡，一家儿童医院被袭击后，澳洲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一笔军事援助，重点是防空设备，其中包括防空导弹、空对地武器和反坦克武器，这个也是作为价值2.5亿澳元的新援助计划的一部分。澳洲联邦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尼斯在美国出席北约峰会时公布了这一新的援助措施，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亦是这次峰会的重要议程。俄罗斯飞弹在全国各地造成约40人死亡，并袭击了首都基辅的一家儿童医院后，人们重新关注防空系统。北约峰会预计将制定一项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新计划，并为乌克兰最终加入北约做好准备。 澳洲仲将向乌克兰提供火炮、迫击炮、大炮同小武器弹药，以及一批皮靴。澳洲亦将作为飞行员伙伴加入北约，针对乌克兰嘅新安全同培训倡议。按照该安全同培训倡议，澳洲国防人员能够为规划同北约领导嘅军事活动做出贡献。马尼斯话：早年已经喺欧洲工作嘅人，首先转向北约倡议。澳洲好自豪嘅能喺呢次历史性嘅北约峰会上同合作伙伴企喺一起，显示我哋对乌克兰政府嘅坚定承诺。另外，马尼斯仲喺美国签署咗一份关于乌克兰无人机联盟嘅谅解备忘录。呢次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